大家好，我是嬴政豪。
大家好，我是陈伟豪。
不借火不借钱，今天跟你借一根烟的时间，
听我们说一个浪子的故事，加入我们的浪子宇宙。嗨，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个浪子宇宙的 podcast 哦。那我们今天又要分享一些传奇的人物，但是今天好像又有一位大来宾，这位路过的这位先生好像长得有点面熟，是不是蔡昌宪？好像是蔡昌宪哎。
嘿啊，对了，
嗨，昌宪你好。
对，你好，我是昌宪。
你好，你好，昌宪有想过为什么这一集我们是要讲的是某一个跟桃有关的一个人，然后为什么要找你？你有想过这
件事？我觉得跟我好像有点太反差了。因为平常我是不太讨的，
对，
而且我就是正面迎击的那一种。
对，
那是想袂到找我，我感觉真奇怪。
那你人生都没有碰过想要逃避的这个 moment 这个时刻吗？
我今年33嘛，
对，
要迈向34岁。
嗯，
其实恭喜仔，真的比较没有。你有过去有遇到什么大问题，或是接到很大的场的表演，或是主持，也都是先接了再说。
对，
但是最近有哦。
最近有，
真正有，因为我做老爸能够位嘛。
哦，对。
那带小孩实在太累了，所以我觉得逃离家里顾小孩的这一块，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大家可能就是听众没有发现，他已经眼眶有点带泪了？怎么这么严重？
我这是卫生纸的声音吗？
自己做玻璃有
吗？没啦没啦。其实真的，因为没当过爸爸嘛，那其实一直在学习，从他出生到现在两个月，那没眠没日嘛，阿爸没什么睡着，那再加上其实产后，父母爸妈都会有一些心情上的转变啊，毕竟真的你原本两个人的生活多了一个人，那生活的方式形态完全不一样，
对，
那老婆心情也不太好，身材走样，各种改变，身材走样
是
他自己想，
就是要小心这一集，他不要刚好在旁边听到，嘿，
还是自己说的啊，我是觉得他已经恢复得很完美了，但是女生总是就是要求更高嘛，
对，
所以在各种心情跟压力之下，就会觉得哇，能出来套一下空气来康亏一下，我是感觉真好，所以这是我最近一直很想跟桃有关系的一个心情吧。
了解，而且我所知道昌宪好像其实人生观算是蛮乐观的，对不对？就是很难得真的碰到这一次，就是做爸爸了，整个状态不太一样。
真的，因为我现在回想起来，遇到最大的难关就是那时候主持金马奖红毯被骂惨，那时候接到这个case 也觉得其实很年轻嘛，那才刚出道几年，我就觉得还好吧，就接下来啊，就把电影看过啊，稍微背一下就上去讲讲话，没想到被骂爆，因为我也觉得啊，真的自己被骂爆也是很合理，因为有时候可能自己没有经验，大场面没碰过，那会比较紧张嘛。反正当天隔天哭一哭啊，被安抚一下，感觉第三天就没事了。
你是很容易走出低潮的吗？可以很快走出来的。
很容易，所以因为我的正面能量比较强嘛。
哦。
那也身边的人也可能会被我影响。所以他们就也会给我。给来给去就没了嘛。那些负面能量就走开了。但这个最近这个就是很难，不知道要找谁讲。你跟老婆讲也不是，她压力够大了。跟家人讲也怕他们担心。那跟朋友讲，有的人又没生小孩，你又不懂。
对，
所以我找我让他讲，你是来找你讲，
只好先来我们这个浪子宇宙这边来稍微充个电啦，当做充个电啦，
排解一下，
排解一下。对，那我们为什么会从逃避这件事情开始聊起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聊一个台湾最会逃的浪子哦，他其实就是这个逃狱王徐开喜，也有人叫他这个所谓的越狱狂魔啦。他这一生里面哦，逃狱成功了8次哦。
时间回到40年前，被海洋包围的火烧岛，也就是令人闻之色变、恰似南非的绿岛监狱。此时正警笛声大作，所有警力与狱方人员铺天盖地的搜山、扫街、盘查，全因为脱逃惯犯徐开喜竟然突然消失在狱中。接着时阵，典狱长的办公室电话响起，典狱长赶快接起来，对方竟然是徐开喜。他为了怕自己脱逃会害到牢里的伙伴，竟然专程打电话回监狱， 这通电话之后，玉芳仍不放弃的又搜了整个绿岛，直到精疲力尽，一无所获，最后才真正相信徐开喜已经成功脱逃，而且回到台湾。他是怎么办到的呢？原来徐开喜一直在观察狱中戒备薄弱的地方，而且打听对外交通，因为绿岛虽然离台东只有33公里，中间隔着三道洋流，连捕鱼的小艇都很难行驶，更何况是游泳。加上他判断逃狱一旦被发现，本岛一定会加强拦截，竟然是安呢，就先往兰屿躲一阵子再回台湾。所以徐开喜伪造了通行证，偷了警察制服、拷贝钥匙，最后他偷了一张身份证，底下还是女生的身份证。当他戴上假发男扮女装登记上船的时候，岸边巡逻搜查的警员还痴痴着找寻着光头或戴帽子的男性。
哇，这个根据这个就是刚昌县对于徐开喜这个描述，这种常年关在那个绿岛的犯人哦，不知道为什么常常有到外面出公差的这种机会，然后还可以给他们这样子，哇，还准备服装假发机会，一般人应该很难想象啦齁。但这种逃狱的这种情节，如果我们要来聊一些电影的话，其实有蛮多华语电影其实都有相关的这种情节。有没有看过比较印象深刻的跟这种监狱啊或甚至逃狱有关的？
监狱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监狱风云，
哇，这个小时候经典了，
太经典，
太经典。周润发，
周润发，
对，
因为直接就很有印象，就是周润发跟应该那好像是第二集，
对，
跟那个陈松勇
哦。第一集周润发很知名的作品，这第一集是跟梁家辉，第二集是跟陈松勇，没错，对。
因为不知道，反正第一集也很深刻啦，
对，
就是他们里面在监狱里面打斗的那个氛围比较多，在里面。跟可能典狱长啊，或者是里面的那个黑圣长，你敢管呢 AI？
对啊，的典狱长，
对典狱长演嘛，
嘿，
系啊，所以我是感觉迄段是看起来真刺激啊。
对，
啊，不过我较介意的是伊甲陈松勇的部分
哦，
因为第二集迄种两个查甫人，
对，
哦，啊，周辉逃狱，
嗯，
那可能在外面遇到很多事情，
嗯，
也唔关系因。哭爹喽，超兵啊！
嗯，
他们不是在那草原上面大便，
對對對
我那个就很印象很深刻
啊！竟然对这种场面特别
对 对， 對，就是他们一起历经这些逃的过程，
嗯，
虽然不是亲兄弟，
嗯，
但是那种兄弟的那种感情，
对，有种兄弟情在里面。
我是对这靠英雄，
嗯，那个时候其实《监狱风云》真的非常的经典。然后他的导演其实是已经过世的这个林岭东，一位香港很有名的一位大导演。然后是当时《监狱风云》在1987年上映之后，带起了整个香港电影业界拍摄监狱片的这个潮流才开始的。然后刚刚昌宪聊到了这个，就是在1991年上映的续集《监狱风云二》。然后当时除了周润发继续回来之外，还有那个就是刚刚聊到陈松勇。陈松大哥其实也有加入这样，然后我们也透过电影里面看到了，就是哎一些监狱生活的一些面貌，是我们平常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的。比如说哇，里面是不是都会有一个大反派那种典狱长，然后都会欺压这种就是囚犯，然后囚犯和囚犯之间好像有一些权力斗争也好，或者一些就是好像角头一样的，还有一些就是帮派啊或地位的一些问题这样。对，而且里面还捧红了非常多的凶神恶煞，甚至当时有些人成为了后来那个人家说。港片的那所谓的四大恶人呐、
啊，哦，张耀扬
那些人，对对对对 对， 对。那昌宪有没有看过另外一部，就是我们就是台湾自己纯制造的，但是也有非常非常多当时很有名的港星，也是80-90年代的，就是《火烧岛》这部。
火烧岛看过，但是我真正没记得来的影响。
火烧岛真的就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像那个、绝地任务那一种，或者是刺激1995这个电影。
哦哦、
刺激1995这个电影，我们可以晚一点聊。但我觉得火烧岛当时除了有很多很强的卡司，都是我们现在。一样是画最叮当的那几个，像什么成龙啦、刘德华啦、梁家辉、洪金宝啦这些的，对。而且他们在30多年前就已经就是拍了这样子的一个火烧岛的这种剧情，就我觉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对，也是在讲绿岛监狱的一些。
对 对，没错，就是其实他就是有点像那个The Rock， 就决定任务里面不是也有一个就是独立在小岛上的那种监狱，在旧金山那边的。那其实我们台湾也有是在绿岛这边，然后就是俗称的火烧岛，也就是刚刚昌宪在第一段里面有聊到的那个故事，徐开喜一开始逃亡的地方。
你若是上网搜寻徐开喜这三个字，会当找到真侪影片。他顶着一头卷发，眼神轻佻地对镜头露出自信微笑，外形十分有个人魅力。逃狱大王徐开喜在44岁那一年，以他长达30年的机智牢房生活经验，挑战了号称天下第一所，也就是咱上有名的土城看守所脱逃事件。面对业界难度最高的铜墙铁壁，徐开喜认为一个人难以办到。这天晚上，徐开喜假装有事要报告，在茶里面掺了安眠药，迷昏了两位管理员，取得钥匙，放出了狱友蔡振凤以及人称穿山甲的枪击要犯詹龙兰。战力现在充足了，徐开喜与伙伴拿美工刀再制服了两个管理员，用电线绑住他们，再拿毛巾跟胶带封口，避免他们呼救。由蔡振凤换上制服，假装要押徐开喜还有詹龙兰去修理屋顶，一口气闯到土城看守所的第四哨。天色已晚，徐开喜假装送宵夜，在花生汤里又下药，昏迷当时的执勤管理员。第四哨的高墙外面就是自由的空气，徐开喜等人快速拆下附近所有纱窗，捆在一起一格一格的，就像活动木梯。然后他们带上棉被，是用棉被包住围栏顶端通了高压电的铁丝网。最后他们使用了衣服绑成了绳子，垂降下了围墙，拦了一台计程车，就此消失在街头。
哇，昌宪，这个你刚刚讲这个徐开喜的逃狱过程真的很扯哎、欸，对不对？
扯爆了。
对，而且讲到逃狱的话、嗯，如果也是要来，我们来想一下有哪些电影是有这种很特别的逃狱桥段的话，嗯、应该马上想到的就是《刺激1995》，对不对？因为很多那种逃狱片、嗯，像那种什么Mission Impossible 这种不可能任务、哦，他们也有很多常被囚禁在一个地方，然后要逃出去的，或007，可是人家可能5分钟就逃完了，
那个爆破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这样子，对，或者是。那种有的电影呢，像《刺激1995》这种是哇，他拍了2.5小时，整部片可能有1/3或 1/4
都在那个
都在讲狱中跟准备逃狱的过程、
啊。
他花了整个电影的时间在讲这东西、嗯。你有印象《刺激1995》吗？他其实当时在那个1995，《刺激1995》当时在上映的时候，其实很奇妙，他是没有受到欢迎，可是后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因为他透过这种监狱这个封闭性的场景，让这些受刑人被压迫的那些日常啊，常年失去自由的那种心理，还有一些监狱的权力斗争，都描写的非常的这个生动又自然。嗯，对，但是更重要的是，其实奇观上，因为我们电影常常要给一些奇观嘛。
对，
他就是那个男主角用一个小锤子挖了19年，挖出一个地道，这简直是一个在修行的这种做法。对，这个东西太奇妙。然后后来我们有一个最、印象深刻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他出来的时候，因为他最后还要进去粪坑，然后从粪坑的排水道再整个出来，然后刚好外面在下着大雨，
望着天空，
望着天空，然后淋着自己成为自由的那个灵魂、嗯。
是，
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说，那他前面那一段好，如果他一出来是没有雨的话，他不就臭草？
臭草，
臭草，
而且恭喜大大后天，
后天
头拍过撸草，
撸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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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刚刚就吵，因为最近哦，你帮囡仔洗晒，洗卡身就吵。
好，感同身受。
那是真正该杀出去，哇！是日头就大，真正够艰苦。
对啊，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些电影的手法或一些唯美的状态，其实如果你换一个方式，它会瞬间很不唯美。
哇！崩坏，
崩坏，崩坏！像这个逃狱的情节，现在那么好看，但其实怎么会突然聊到这个？
他是用小锤子吗？
他是用小锤子，然后那个小锤子，甚至他前面的某一个小小的状态下留下来的一个小道具，这样子。
Oh, okay.
对，我觉得在电影里面，其实常常也会有这种，让我们很印象深刻的这种奇观，都是来自一些很小的道具。比如说刚刚聊到那个《监狱风云》里面，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把那个牙刷，
牙刷
哇，折断之后哇，变杀人武器，这件事情
还插进眼睛里
哦，那个真的是超恐怖的。 超恐怖，
还有好难忘。
对，就是都是这些监狱电影，好像都用这种小道具，让人家觉得就 combo。
他把它磨尖嘛，
对，把它磨尖，对对对对对。然后或者是那个，就是把那个床垫也是拆下来，然后就是可以把一个人包住之后，就是狂踢他
啊。
对，
而且就看就没有外
伤，看不出伤。对对对，这种很可怕。对，所以这些小道具其实在这些监狱电影里面很令人印象深刻啦。那你还有看过有一部电影是我一直也很想聊的，它也是很另类的一种监狱电影，就是空中监狱Con Air 这部电影。
这个也是必看的电影。
对对对。
他只是说当时在演什么，我今天也不记得。只不过尼可拉斯凯奇嘛。
对，尼可拉斯凯奇。
我那应该也有二三十年。
哦，有二三十年，他是1990多年的电影的。
对，我那时候才没几岁，我应该是看重播吧。
哦，我那个时候也是很小的时候，应该是国中而已，1997年的电影。对，然后那一年暑假我有机会刚好看到，哇，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最主要是我觉得这种监狱电影里面啊，因为角色都非常非常的多，
对，
除了我们知道像《监狱风云》有周润发啦这种之外，或者是像《空中监狱》有尼可拉斯凯奇之外，其实这种监狱电影里面，其实旁边的那些角色，都反而让人家印象很深刻，
因为他们角色也很鲜明，
对，
就是每个都有他们独特该有想要表现的东西，
对，
就是会留下很多印象啊。
对，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都是演旁边的角色。
对，但你每次都让人家印象深刻，身为这个破译吉祥物这件事情，
谢谢，
然后成就了这么多经典的配角。对，
没错没错，我也没错，我自己想没错，拍死拍死。不是啦，因为那时候从 manga 开始拍嘛，
对，
就一路拍，连续拍了差不多五六部，刚好都破译，就觉得好像在主角身边有个位置，好像很容易被看到
哦，
可能跟主角跟旁边的人都切开来啊，就很容易跳出来，所以就会变成一个吉祥物立在那边。
对，但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每次这些印象真的很深刻，然后很鲜明的这些配角，他本身到底是不是一种半本色演出？就是你们好像都有某些本质，就已经让人家会在平常就会记得你们，所以一放到电影里面的时候，就是很难忘记你们。
应该是吧？你看，从像manga，随便举个manga跟那些年，
对，
因为其实都还蛮有一半真的是很自己，因为我是觉得很讲义气的人，义是啥小，你只知道义气，我结果我出来真正就是
整个变京剧啊，
尴尬，
对。
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那样子的人，所以再套上角色的东西，所以可能可以把那样的感觉就是表达得更真实吧。像那些年也是一个很爱逗女生开心，那在学校里面就是一个很活跃的人。那其实我在校园也是那样的人。
哦，对，很会撩妹。
我不至于撩，但是会
会吧，
会很直接。
我比较
不会说啊，我喜欢他，就可能默默的看着他。那我扣零，所以连我看霸狼娘，我就是上高中就直接做一个170，虽然就是没有成功，但是没关系啊，
没得讲
啊，这就是我本人嘛。那本人加上角色，可能就会很容易被看见。
因为会比较灵活一点，
对对对，
会觉得好像这个角色是真的存在的。
对对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再聊一下，就是这个逃狱之后，徐开喜难道就这样逍遥法外了吗？
徐开喜等三人逃跑轰动社会，警方也赶快申请监听所有相关人士。殊不知，同一时间，徐开喜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销声匿迹或是潜逃出境，他反而很狂的约了记者到酒店喝酒聊天讲故事。记者一进门，看到徐开喜搂着小姐，一杯杯喝着洋酒，桌上摆着两把枪，大大大的请记者坐下，开始讲自己逃狱的来龙去脉，把细节全盘托出。他说，其实也不是真的不想被关，是管理员对自己不好，不公正，内心不平衡，所以跑出来看看，给大家一个警惕。酒喝得差不多了，徐开喜又嫌不够，他打电话给飞鹰帮的万老大，叫他过来喝乌龙茶。这通电话被监听的警察拦截到了，他马上联想到开喜乌龙茶，于是赶紧叫车叫人冲到酒店，一举将徐开喜弃捕归案。
哇，这个徐开喜为了炫耀自己的这个逃狱的经历， 然后又被抓，这样就是这个性真的非常非常的浪子，
太狂，
这种非典型的这种反套路的发展非常值得我们来聊一下。对，因为今天就一直想说要聊一些关于监狱的这种影视作品嘛。
对，
然后聊到一些就是监狱的电影里面，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那几部好像会很常出现的一些情节之外，有一个其实也很想要跟你特别聊的一个反套路的监狱作品，那个就是一个韩国的一个七号房的礼物，你有看过吗？汤浅，
这次真的要求
要求
哇，崩溃崩溃！
你怎么崩溃？
我怎么崩溃哦？就是跟着剧情一步一步的崩溃，因为他是被冤枉的嘛。
对，
哎呀，爸爸是被冤枉的，那他有点智能障碍，其实说实在，他帮不上自己。
嗯，
那他小孩又小，也帮不了他。
嗯，
这样的剧情我自己看了已经很不甘嘛。
嗯，
已经替他，就是我们观众角度会觉得没事没事，这种代志发生啊，伊今嘛变安怎，我也替伊就可怜。
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像这样的心情，这样一路看。
嗯，
我觉得重点是，就是他的狱友们听到知道这样的消息，在开始慢慢有一些转变的时候，
嗯，
我觉得那个是会让人家很感动的，
就是更感动的地方。
对，我觉得这很感动，而且他们就默默的筹划让他可以跟女儿见面。哇，原来家的派人其实不是派人，
嗯，
他是一个就是社会温暖的代表。
嗯，
我是刚刚呢，我就觉得这样的东西在。像监狱系列的电影是不太可能出现，
嗯，
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呈现会觉得更特别，
嗯，
所以我就是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感冒，就是你一张我一张呢，
哦，
就是卫生纸
一直
对吧？因为太
靠靠病体，
靠靠病体，今天靠靠病体，因为我又对于亲情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
你平常看电影就是亲情这一块是一定失手，
就是
你该不会就是那种我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只要靠到老人家，
哎。
他就是不问对错的直接哭，
我是不至于，但是我看到之前那个跆拳道电子袜的事件，
对，
就觉得他很可怜，我就哭，我就是看新闻
就可以哭了，
对，就是各种啦，
嗯，
因为包含你说亲情的部分，只要跟啊父母啊，
嗯，
啊或者是你说像你说的长辈，
对。
啊，有一挂分别、分离的，
嗯，
还是讲，啊，反正就是跟厝的有关系，
拢考，
就好考诶，
就好考诶，
哎，
啊，你有看《当然恋爱时》无？
有啊，
有，啊，你应该，
我一出靠家，
对啊，你应该嘛是靠家，
你
不在我形状，安尼，
我靠家只衫单面，因为我无通阿穿，我安尼，我都安尼衫咧扎着，啊，后来真的实在流太多鼻涕，因为我老婆也哭嘛，
嗯，
但是他没有那么夸张，
嗯，
那。他就因为他通常会看到我哭得很夸张，他就会冷静，所以他就去帮我借后排的卫生纸。
哦、后排有准备？
因为我左右两边都没有。
嗯，
哎呀，我真正靠靠病也多会当尊。我爸爸吧，差不多啊，我爸爸，因为爸爸骨力无伊，我就这画面连接串在一起，
跟自己的生命经验有一些关联啦、啊。
因为其实不管我们当演员或者是当观众，
嗯，
都是这样。
嗯，
哎呀，所以有一挂。自己的人生塔州会的时阵，
嗯，
哇，艰苦，
艰苦，靠靠病体，
真的靠靠病体。
对，这个七号房的礼物在当时，其实，在韩国那边其实也获得非常好的这个票房。
嗯，
然后讲述的这样就是像刚刚昌前讲到，智能障碍的冤狱的一个老爸，因为思念女儿，狱友还想办法帮他把这个小孩偷渡进牢房的一个，就是可以让你好好哭的一个亲情感人的戏。对，然后这其实也是今天刚好聊到了一个反套路的一个，就是监狱作品，跟刚刚前面讲到那些都是有点看欧暗，
嗯，
然后虽然也有讲一些兄弟情，可是就是看到一些更多一些阶级啊、权力斗争啊、监狱之间的一些霸凌啊、互相利用啊这些东西之外，其实也还是有很多像什么七号房礼物或机智牢房生活这种。比较是良善面的，看到人性本善的这一种反套路的监狱作品，在这种监狱的故事题材里头、哦、那我们就回到浪子宇宙继续来看，如果又回到监狱的这个徐开喜还有什么可能性呢？
如果往后徐开喜又被关了十多年，毕生越狱成功高达八次的他暂时没心去跑了，乖乖的服刑获得假释出狱，已经快60岁的他思考自己被关了38年还有什么一技之长可以谋生，他左思右想，对了，我会做珠宝生意。于是短短8年内，徐开喜又犯下了8起银楼抢案， 他在8月28逃狱，被关了38年，逃狱8次，最后又犯下8起案件，实在是对8这个数字情有独钟。最后他再度回到熟悉的监狱，直到2021年5月才得以出狱。2021年9月，警方在取缔违规停车的时候，发现车上驾驶正是徐开喜，而他身上被搜出了一批毒品。根据我们多方查证，不知道他有没有再次入狱。
听完这个徐开喜的故事，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有点呛吼，就觉得自己可以做珠宝生意哦。结果是跑去犯下了8起银楼抢案，
厉害了。
对，怪不得会被关到都快要60岁了，
好狂啊！
对，然后重点是就是今年啊，也就是上个月，我们录的录音的时间是10月嘛，然后上个月9月的时候，警方还取缔到他，还收到了毒品。哇，只是这次真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又再次入狱，
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什么？
对，会不会又再一次逃狱？现在的科技不知道让他60几岁的老人家还会不会逃得出来？
他71岁，
很厉害哦。然后聊到这个监狱啊，我们可以闲聊一下，就是昌宪是不是有主持过那个在台湾的故事的时候，
哦、对在台湾
好像有去探访过这个受刑人，你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我记得是去那个女子监狱。
哦，而且是女子监狱，是在哪边的女子监狱？
好像在桃园吧。
嗯，
也是10年前的事。
对，
哦，我记得那时候其实跟那些受刑人聊天，也没有觉得特别奇怪吧。我觉得，因为通常一般人就想说，哎，跟受刑人聊天是不是要特别小心一点？
对，
还是说我是不是要特别注意到他的心情？
嗯，
还是注意什么？
嗯，
但其实你就把他就是一般人这样闲聊，
嗯，
那去透过跟聊天的过程，还知道他到底怎么进来。其实聊聊一聊，觉得大部分通常也都是因为毒品，大部分、
哦、
大部分聊到的都是因为毒品进去。
嗯，
那其实，在监狱里面我看到的啦，
嗯，
就会觉得哎，刚才不是咱电影看起来那黑黑暗暗真恐怖。
嗯，
那其实里面的，就是设备很完善啊、
嗯、
那还有一些可能让他们二度就业的机会会先提供给他们，
有一些辅导就业的那个
辅导就业
课程的，
就感觉 Vicky 你只要好好啊面对自己，
嗯，
出来应该都就有机会。
嗯，
所以我这里在采访的过程就得到最大的体会是这样，也是就是在他们身上会觉得就给自己更多机会啊，反正卖风气希望的感觉。
对，因为跟昌宪刚好比较没有机会入狱啦，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些比较
不要
对，透过一些比较特别的方式，比如说像昌宪是透过这个外景节目，然后像我们的话、嗯、我跟就是学弟印证好、
啊、
其实都是拍摄的时候就会有机会去监狱的这种场景、嗯、不管是做填调啦或者是进去里面做实景上面的一些拍摄、嗯、才有真的有机会接触到那些监狱的一些生活。 对，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在台湾的很特别的故事，是有关于这个徐开喜的这个逃狱王，还有一些监狱相关的一些影视作品、嗯、那我们要再次的感谢今天路过的大明星这个蔡昌宪，谢谢昌宪，跟听众说声再见吧。
好，听众再见啦、
啊、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如果你是浪子，你朋友是浪子，你隔壁邻居是浪子，你家巷口有浪子，你全家都是浪子，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你有多浪。
台湾浪子浪波湾不定期更新，恳请支持，多谢多谢。